它是四片第一点，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我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土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语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八十七篇第一点，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赐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第八十九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看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第三十四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只说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三十八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你减少他们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五十节，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看一下第诗篇第七十九篇第十二节，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样你的名以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你赞美的话直到万代。我想我们圣经现在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诗篇第三卷最后的一部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想今天就可能结束了。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诗篇第三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三篇是亚撒的诗，然后呢从八十四篇一直到八十八篇是可拉后裔的诗，那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八十六篇是大卫的诗，然后呢八十九篇呢是以斯拉以叛的训诲诗。那我们说过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知道 神借着大卫呢，就立了一班人，专门在神面前唱诗的。那么这一班人呢，领诗的有三个人，我们说有三个巨人，一个就是西曼，一个就是亚撒，一个就是米迦。那么西曼呢，就是可拉的后裔，亚撒呢，就刚好是在西曼的右边。然后呢，这个左边呢，就是写第89篇的以太。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撒或者西曼这些人，他们是在约柜面前侍奉。我们说过，约柜就是神的脚凳，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凳里，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不是在旷野，他们已经到了迦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他们活在神面前，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在主神脚前的时候，他们很自自然然的，他们的深处就涌出诗歌来。那么写诗的人呢，有两个人，那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撒。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会乐器的，都是会用拔的，都是会用鼓瑟。那么我们知道以探和亚撒跟西曼三个人在前面，是三个首领，就带着所有的这个唱诗的人一同在神面前下台，一同在神面前把诗歌献给。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或者说在约柜前面，在约柜那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神脚前的时候。所以就指的现在你能够明白，就诗篇第三卷的确确是给我们看见在神在你的脚前。现在你看有三个人特别是拔的声音，他们几乎在那里带头的，然后下面就有鼓瑟，就有乐器，那么大家就唱起。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脚前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那个流露就是以这些大卫也好，以撒也好，或者是西曼也好，他们是在主面前有敬拜，而且他们在主面前有感谢。那现在这些感谢和敬拜就好像仿佛代替了牛羊繁境的位置。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在50篇的时候，你记得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那么好几次，凡以感谢为祭献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所以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应当把感谢当作祭献，把我们的诗歌当作祭献上，把我们的赞美当作祭献上。那么以色列来到神面前，离开不了牛羊，离开不了繁祭，离开不了这许许多多的祭。但是如果我们读到亚撒的诗的时候，你就记得吗？他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因为繁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那么神到底缺少什么？所以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那么凡这样做的，便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亚撒也好，西曼也好，或者以探也好，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生活，他们在与主亲近的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他们不是把牛献上，不是把羊献上，这些人呢，他们是把诗歌献上。他们不是祭司，祭司呢能够把百姓的牛和羊和燔祭献个燔祭，献个赎罪祭，但这些人呢，他们乃是从他们灵的深处有一首诗歌，有一些的感谢，有一点的赞美，就把这些当作祭，就献给了我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从73篇一直到89篇主要的内容。这里不光是在神面前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化成诗歌，这些感觉都化成赞美，这些感觉都化成感谢。不止如此，这些感觉、这些诗歌、这些赞美、这些感谢，都是当作戏献上。
什么叫做祭呢？祭就是表示说有了牺牲，祭就是表示说这里有了伤口。你不可能献一个祭而是没有伤口，你不可能献一个祭是没有损失。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不光是赞美，乃是赞美的祭；这里不光是感谢，是感谢的祭；这里不光是诗歌，是诗歌的祭。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祭，因为在这里因为有了伤口，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有了学习，结果呢，弟兄姊妹，现在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谢，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赞美，我们都能有所诗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就是诗歌的祭，这就是感谢的祭，这就是赞美。平常我们赞美的时候，也许觉得很容易，但到了有一天，你觉得赞美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感谢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你不可能有所诗歌能够写上。你快乐的时候能唱歌，你喜乐的时候能感谢，你凡是丰顺、凡是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感谢，这是赞美，这是诗歌。但是就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赞美，就觉得我们无法开口，就叫我们觉得我们流泪都还来不及，就叫我们觉得我们自怜都还来不及，在那个时候你能说，主啊我感谢，我主啊我赞美你，你没有错，你没有亏待我，你乃是把最好的给。那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感谢这样赞美的时候，也许你的心仍旧伤痛，但是你的灵能够赞美。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灵和魂分开。你记不记得神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能够把属灵、灵跟魂分开？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我们这个人跟着情感走，跟着思想走，跟着意志走，我们尤其是跟着情感走。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句话说，跟着感觉走，有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也是跟着我们感觉走。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三层天，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到了很低很低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正因着我们跟着感觉走，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总是受我们情感的包围，我们总是受我们外面环境的包，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影响我们这个人，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叫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翻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心是受伤，我们心有伤痛，但是呢，我们灵却能够站起来，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能爬到我们的难处的上，我们能爬到乌云的上面，现在我们把感谢献给主，那这个叫做感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篇，你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赞美的祭，有感谢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与主亲密的时候，得着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就分开，否则你一直注意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我们分不清楚。但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有感谢的祭，这里有赞美的祭。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以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就是荣耀神。我们怎么能荣耀神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一首诗歌献上，不只是一首诗歌献上，诗歌当作祭；不只是感谢献上，是感谢当作祭；不光是赞美献上，是赞美当作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撒，不是，这就是亚撒教导我们。亚撒给我们看见，亚撒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赞美，是因为我们主是可赞美。我们所以能唱诗歌，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好。我们所以能够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到了半夜的时候，虽然他手上戴着手铐，戴身上还有木狗，但是他们却能够唱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能唱诗，因为我们的虽然乌云满布，但是乌云上面的太阳仍然在，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永远能够把感谢回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爬到事情上面来，你越祷告越陷到难处里面，你越赞美你越爬到难处的上面，那这样我们就经历魂
跟灵就分开。那么虽然我们的心能够伤痛，但是我们灵能够伤心。所以这个你就看见嘛，鹰座这三个座角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中间是西曼，右边的是亚撒，左边的是犹太，是他们带着我们来到神。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喜乐的，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唱诗的。什么叫做活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在主的脚前，就是我们总是有一首诗歌可唱，每天都是我们唱诗的，每天都是我们赞美的诗。我们可以不是音乐家，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总是在主面前能倾心吐意，总是在主面前有一首诗歌献上。所以这就是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篇，你看得很清楚。先是亚撒的诗，然后呢是然后呢是克拉后裔的诗，然后呢是以探的诗。那么我们知道亚撒是一个有看见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能把感谢献给神，因为他在主面前有看见。那么可拉后裔的人为什么能够把感谢献给主？因为他们有经历。那么以探呢？我们知道以探的智慧呀、啊，是超过许多人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还超过以探，胜过以探。所以你就知道说，以探呢是以智慧来助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每一个领诗的人都有他的特点。那这样呢，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什么？把我们带到了神的脚前，那在他的面前下拜。那么不只是一些的感觉，不只是一些的感谢，不只是一些赞美，现在这些感谢和赞美都变成祭在神的面前上。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不一定光是举多献牛献羊和燔祭，说我们记得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就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在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个唱诗的人？我们所以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唱，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们音乐好，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快乐，我们唱诗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神面前唱一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就是个祭献上，这首诗就像牛和羊一样，这首诗就像这个燔祭一样，每一次献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被神的话爱人化。所以无论得时不得，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可以唱出来；有的时候我们里面非常非常受压，一唱诗我们就得到释放。所以试试看，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神面有一个具体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天天我们是一个唱诗，天天我们是以诗歌、以赞美、以感谢当作祭献给我们的神。那神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荣耀的。所以在神脚前的生活就是荣耀的神。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诗篇看这个结构，那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八十六篇呢，这里是大卫的诗。那我们知道在第三卷里面只有四个作者，只有四个作者，三个是领诗的，一个是写诗的，那么大卫是写诗的，那么亚撒不只是领诗，他也是写诗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撒和大卫是齐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亚撒的分量和大卫的分量是一样，在前面也是一样一样的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卷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到因着这三个是领诗的，所以证明他带了一个一般的会众，带了一般唱诗的人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脚前最终的目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主脚，在主角中最终的目的，我们上一次说过是团体的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现在不光是一个一个的运动，现在是当我们主日的时候，当我们一同不比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像橄榄摘子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来到主的桌前。所以让我们记得，从84篇开始，特别这个思想越来越清楚。你读到84篇以前，你看多半给你的感觉，给你印象是个人来到主的脚前。当然有的人也提到，但到了84篇以后，你看见的这里很明显的是说到，不止我们个人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聚会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教会的聚会实在说来很简单，教会的聚会就是在主脚前的生活，聚会的生活就是在主脚前的生活，围绕在主的脚前，这个就叫聚会。所以聚会不是说今天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是好像希望能够见一见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美国非常的苦闷，也非常的孤单，我们巴不得主日都能见到我们所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得到许多的鼓舞。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我们要记得不可以停止聚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叫聚会呢？聚会就是我们大家一同围绕在主的脚前。就是说你们若两个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因为只要主的，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不凭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或者任何的聚会，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来到主的脚前。听到的聚会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去做做礼拜，去听听道，那么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一同坐在神面前听主的话的时候，不是我们听一个人在上面讲，实在说来，我们是告诉主的主啊，求你借着讲台上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你看见一个信息的聚会，也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到主的脚前，多饼聚会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教会的聚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能够走极端。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与主亲近，我们都是想到奥秘派的生活，都想到非常个人的生活。所以奥秘派的人，你看见他越属灵，他对于教会的观念越模糊，他只要一个人属灵就可以。但是经文不是，你如果仔细从84篇开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现在讲到在主脚前不再是一个一个，现在是团体。现在不光是这个亚沙带着我们，你看见西麦也带着我们，所以现在就开始可拉后裔时，等一等呢，以探也带着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探也好，西麦也好，或者亚沙也好，他们都是带着我们来到神的脚前。所以现在你如果从84篇开始看的话，就很清楚。那么这里你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那很清楚很清楚，不光是你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行走，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你看见现在不光是一个人来朝见神，是他们来朝见神，是他们经过流泪谷，不是一个人经过流泪谷。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走在一起，结果他们就相遇，最后呢他们到了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84篇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主面前，神的心意是要整个教会活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能够聚在一起，能围绕在我们主的脚前。那弟兄姊妹，这就是84篇的感觉。所以84篇呢，有人告诉我们它是诗篇中的明珠。我们知道23篇是很美丽的篇诗，有的人说像钻石一样，但是呢84篇可以说是诗篇中的明珠，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诗篇。那为什么这首诗篇非常的美丽呢？因为这首诗篇是特别讲到我们团体的经历。诗篇23篇是个人的经历，那是很清楚的，但到了84篇给我们看见那个个人的经历要变成团体的经历，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在教会中。 神不只要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神要得着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八十四篇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用诗的题材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那这幅图画是有背景的，我们如果读它的话，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过呢，我们先把这个前面几节稍微看，很快的看一下。那么我们这个读第一节以前，我们要记得这个背景还很多。这个第一，它是可拉后裔的诗。这个可拉呢，我们说过，可拉的众子呢，这个可拉的意思就是光秃的意思，所以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学了一些功课，神拨的手在他们身上，慢慢的就拨去所有属乎亚当的，慢慢的你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慢慢的心中就有一个羡慕，因为他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那不止如此，这里说是用加特乐器，这个加特乐器啊，这几个字，这个乐器是加上去，其实就是用加特。那用加特，这个加特什么意思呢？加特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酒榨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当我们讲到教会的聚会，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女能聚在一起，能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幅的图画就是八十四篇所要形容，就好像中国人到了中秋的时候，你看见全家团圆在一起，围绕在父母的脚前，不管多远的孩子们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就好像这里过这个感恩节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八十四篇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当这些人来到神的脚前的时候，那有一幅的情景。那么写诗的人呢，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的人，写诗的人呢，他也懂得什么叫做酒榨。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啊，到了成熟的时候，可以说生命已经丰盛到顶点，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葡萄的目的呢，葡萄这个生存的目的还不是因为彰显它生命的丰富，就在它生命最丰富的时候，那葡萄要经过酒榨，然后经过酒榨呢，这个生命就分出去。本来那个生命呢，是包含在它那个葡萄那个皮里面，你就要看看那一串一串的葡萄，你就知道那个生命就包含在，可以说就涵盖在，就可以说就好像被监禁在这个葡萄的这个葡萄一颗一串一串葡萄的里面。但是呢，为着要能够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些葡萄呢就需要经过酒榨。那么普通的酒榨是两个大的池子，是个盘子，那么中间呢有一个管子，从大池子呢就通到小池。那么他们呢就到了葡萄园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葡萄呢就放在那个大池子上，然后人用脚就踩那个葡萄，那本来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慢慢就不成形了，一串一串的，你看它的美丽，那个外面的丰盛，那个外面所有的装饰好像慢慢都消失了。那么经过这个酒榨以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酒呢，那个葡萄酒就从上面那个池子就流到下面的池子，那么到了下面的池子以后，那么这个葡萄酒就供应了。那么我们知道，经过冬天的时候，许多人呢就从那里得着温暖，就能够得着美酒。那么圣经的酒呢，是代表喜乐水。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讲的教会，每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团体来到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记得，我们来聚会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从主那里所得着，我们从主那里所学的，我们在主面前那个成长那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分出去。如果要分出去的话，你看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必须要经过酒榨，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在聚会里面我们能进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教会不是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一班人讲同样的话，也不是说这一班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或者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方言，不是。教会给我们看见说，哇，当我们聚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我们能彼此供应，我们能够彼此分享。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是把 不错，许多时候人很属灵，就好像葡萄大到丰满的时候，但是主所要的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大汉，反而神要把我们这个所谓属灵的大汉把我们放在酒榨。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面前所得着那个丰富，让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开始把基督的生命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四篇这么可爱。现在你就明白说，教会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真正教会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经过酒榨。每次来的聚会里面，我们的观念不是我能得多少，有许多人来到聚会里面，他所要求的是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我能够得到什么。如果这个聚会里面我得不到什么，这个聚会就不好；如果这个聚会我得到什么，这个聚会就好。他忘记了，有许多弟兄姊妹昨天才得救，虽然在这个聚会里我没有得过，但是有几句话我的弟兄得救。所以虽然这些话我已经听过，这些道我已经听过了，对我来讲好像是浪费时间，但是我坐在那里对整个聚会是个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经过酒榨。所以当年我们记得来到聚会里面，不是说我把我这个礼拜一个礼拜所喜欢唱的诗，我到聚会里面叫大家陪着我再唱一遍。你知道有的人到歌饼聚会就是他点唱的时候，他平常呢在家里喜欢唱哪首诗歌，到了歌饼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唱哪首诗歌，要叫所有的人陪他唱。就是问题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要看见说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看这里有一座酒池，有一个压酒池。我们如果来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问说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说今天我来了聚会里面，我能把什么分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酒榨。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说凭着我们自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我们有很高的标准。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团体来到主的脚前，你看你这里的酒榨十字架就必须。所以难怪有的人说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所有到教会的来的都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酒榨的意思。那么只有这样，你看聚会才满了主的存在。如果每一个人来到聚会里面都是想到我要得什么，没有想到我旁边的弟兄姊妹需要什么。许多时候我不错，我一个人可以祷告二十分钟，但是呢，也许我为着叫别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机会，那也许我就祷告三分钟就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从二十分钟变成三分钟，你看这里十字架需要做何等的功夫。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我可以祷告我可以祷告一个钟头都不要紧。但来到聚会里面，为着爱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祷告就变成短。有莫迪弟兄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聚会里打人的，是用祷告来打人。怎么祷告打人，就很长的祷告就把别人打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吗？今天我们如果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这里是用加特乐器。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唱这首诗，你需要用乐器。今天我们团体来到主的脚前，弟兄姊妹，路在什么地方？路就是酒榨。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加特就是酒榨。那么这样的人呢，你看见他能够体贴神的心肠，就好像一个做儿女能体贴父母的心肠，父母是巴不得所有的儿女都能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如果我们体贴父神的心肠，那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自然的会有八十四篇那个写诗的人的感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所有的宇宙，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他今天居然能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他的脚前，他就能够得到安息。他不是以我们所住的那个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幕来做他的居所，他是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换一句话说，只有我们围绕在他桌子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得到安息。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的居所。所以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我羡慕可想，这可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几乎昏倒， 我羡慕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我受不了，我羡慕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支不住，我支撑不住了。因为那个羡慕是太大的，那个羡慕是很深很深的，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因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羡慕到那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神面前，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后裔，万军皆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写诗的人，他看见神是他的王也是他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逃出之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写诗的人就想到麻雀和燕子，麻雀能为自己在这里找到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到逃出之路。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写诗人羡慕麻雀，也羡慕那个燕子，他觉得如果能像这样，他们能够住在你殿中便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燕子能够做窝，麻雀能够找到自己的房屋，换一句话说，麻雀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等到他真的来到至圣所，真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离开创造的神是最近，神当初创造了他。你看麻雀，圣经里面讲的麻雀，讲的燕子是很便宜的，是很微小的东西，但是这是神所创造里面好像不，这个好像是在所有神所创造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但是你看这些麻雀也好，燕子也好，他知道神创造了他，现在呢他能够到神的殿中，能够靠神所住的地方那么近，他就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创造，我们这个心永远不会得到安息，除非今天我们能住在神的殿中，好像麻雀离开创造它，现在你离开它创造的神是那么近，叫他们得到安息。如此住在殿中的便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写诗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个羡慕，那个羡慕就是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与神亲到不能够再亲，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现在呢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你看见他们就你所以现在就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因为八十四篇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的居所是何等的，我们巴不得能来到你的身边。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的旧约故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每年三次他们要从以色列各地，有的从加利利，有的从撒玛利亚，有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高山，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来的圣殿，那么每年要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然后他们一同要聚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的图画就是那幅图画。平常的时候他们有的在伯利恒，有的在加利利，有的在迦拿，有的是在这个加百农，有的呢有的呢是在这个腓立比这个该萨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耕耘，在那里耕种。但是每年都三次，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迦南的土产，那么从各个不同地方他们就开始出发了。如果住在加利利的，那么他们呢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越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就慢慢一直往下走，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然后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从耶利哥呢，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往上爬。那么我们知道，就爬到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快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那么容易。他们需要，他们不是像今天要坐车子或者坐没有，他们都是走路，他们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走路。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有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流泪谷，那个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要和所有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要看见是要付代价的。 今天教会的见证和教会的生活是需要负担，是需要经过流泪苦。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教会得到复兴就得到复兴了，我们忘记了，如果教会得到复兴，神的儿女都能够聚在神的面前为主做合一的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一定要经过流泪，他们一定要经过许多的阻碍，有许多人情的阻碍，有这个阻碍，有那个阻碍，他们心真是愿意，但是你知道有许许多的包袱叫他们没有办法往前去。他们明明知道说那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聚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够在你们看重为义的，你们看重的地方就随便献上燔祭不可以。你们不能说就在附近的山上你就献燔祭不可以。如果你要献燔祭，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要在一个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一同献。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不只要以色列人来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如果他们光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献祭的话，就好像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每年逾越节、祝棚节或者五旬节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许多神的儿女围绕在神的围绕在神的院宇里面来到耶路撒冷，你看不见那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神不光是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神要团体，所有团体都来到他面前。所以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要献燔祭，你不能在你所在的地方就献上，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就不可能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神的脚前，这是第一。第二，当以色列人通通来到神的脚前，你看见他们的见证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子民，他们不是分开的。如果一个在伯利恒献祭，一个在这个这个加利利海边献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就分开。那神的目的就是借着我们大家围绕在他的脚前来做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于今天我们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旨意。我们如果真是体贴神的心肠，你看见八十四天就是我们的一个月时间，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不分彼此，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聚在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负担下，因为合一的见证，如果神的儿女真的能够不分彼此，真的不分种族，真的不分语言，能够聚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需要经过流泪。凭着我们自己的天，凭着我们自己肉体来说，我们喜欢找同乡的人，我们喜欢讲同样语言的人。如果今天呢要和不同语言的人一起聚会，你看见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见你要做合一的见证，你自然就经过流泪苦。你本来用自己的语言非常方便，你如果几个福州人在一起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呢还要听国语，有的人还要听英语。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聚在一起，真的要做合一见证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来到一同来到主面前的，你看见一定要经过流泪苦。这就是加特约其的意思，这也就是这个那里所讲的这个酒榨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以为说做教会的建立喊喊口号就可以了，因此你喊口号永远不成功。如果有一天我们神真的能够得着他心目中的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定是不分希利尼人，一定不分犹太人，一定不分这个自主的，一定不分为奴的，只要是神的儿女，他们一定在一起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把自己弄那么复杂了呢？因为神有一个旨意，要所有神的儿女只要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就应当彼此洗脚，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这首诗歌就变成非常的真实。所以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那么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叫什么？叫锡安大道。你可以从好几个不同地方来，但如果你心中有力量，凡是靠着神有力，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什么人有福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
你如果看见哪里有合一的见，哪里有合乎神心意的见证，那一定是经过流泪。在这个时候，十字架需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但是感谢主，这个谷要变为泉源。虽然有许多的不方便，虽然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虽然你觉得这何苦何苦这样呢，但是慢慢你看见说，这个流泪谷就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那秋雨以后就是丰收，就是开始撒种。所以现在你看在这里，你就得着生命。所以什么叫聚会？有什么聚会？就是你来了，你能够得着供应；你来了，你深处能够得着保佑，因为降过秋雨。所以你特别觉得在聚会里面满了主的同在。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要知道背后一定有流泪谷，背后一定有酒渣。结果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叫我们大家都得着滋润。而且经降过秋雨以后，现在撒种，然后丰收接着就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一步的突破。然后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为什么要力上加力呢？因为他们走的路是往上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里有上行诗，就这样，他们一面走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唱诗，彼此鼓励，因为走上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记得这条路是往上走，只要是往上走的路是一定要付代价，是要付你，是要付出体力的。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最近一次，我们跟着年轻人到以色列去，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是到了约旦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Petra 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名胜，是个很有名的一个风景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说很高很高。那么有弟兄们建议说，我们好不好就爬到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希尔山大概什么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以扫啊那个所住那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是个多毛的山，那么可以看那个景色，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能爬上去，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走多久你就走不上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因为在纽约都是开车，都走平地，我们不大有这个观念。如果你真的是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你稍微走一走，你稍微有一点点的经验，你就晓得，你如果真的从伯利恒，从好几个地方纵身，然后走了好远好远路，最后慢慢慢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往上走，而且往上走，我们的往上走是需要消耗许许多多的体力。所以这里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感谢主，主不仅是恩上加恩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行走就力上加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都是付了代价。所以为什么今有的人能在聚会里面蒙许多的恩典呢？因为你看见他主给他恩上加恩，叫他能够力上加力，那结果个人就朝到西安朝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既然一起走的时候，最后走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不知不觉大家都聚在一起，本来也许不认识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结果我们就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走同一条路，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所以走同一条路，你看见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走主的路，因为要走这一条教会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遇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人到西安朝见，你看这些人都是往西安上去，那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圣殿。所以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现在他们算是到了这个圣殿，所以就是希拉呢，就是音乐谱里面的休止符，就像我们有个铃有休止符，所以希拉呢就到这里要停一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他们已经到了神的殿那里，他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的殿里，他们就像麻雀一样，本来在屋顶上没有栖息的地方，他们像燕子一样离开创造了他们的神非常非常远，但他们终于回到窝里来，他们终于回到家，他们终于回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主脚前，是大家在主的脚前。 那下面就是写诗人一些的感觉。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脸。你知道他以色列人聚在一起都是他们全国最危险的事。你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次这个阿拉伯人就偷袭以色列，就在他们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就在他们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你知道，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脸。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整个圣殿里面最中心的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写诗的人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脸。”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的神只要看见我们的主，他就心安。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以弥赛亚做中心，是以受膏者来做中心，主是我们的中心。所以第十节说，在你的院宇中，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脚前，你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心中不能不说，在你院宇住千日，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确的人。万军的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我。那这就是当你来到神的脚前，一同聚在神的脚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当他们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自然从他们的心中就发出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八十四篇。然后下面接着就是八十五篇。那八十五篇有很多人也许就有一点纳闷，因为当八十四篇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是非常正常，大家都说你看见吗？这个就代表一个团体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形，那是多么美丽。那到了八十五篇呢，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贝罗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的一切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那因此呢，我们读这个，我们需要用圣经的历史啊，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清楚。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就好像八十四篇。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了，失败了，堕落，后来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那么那个光景呢，就是贝罗的光景，他们就远远的离开神的面，他们就不在神的个脚前，因为他们到巴比伦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应该是中心，那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景应该是八十四篇的景。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读这个第二卷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不是讲过前面有几篇诗篇是亚伯拉罕的线，后面是大卫的线。亚伯拉罕是生命的线，那大卫呢是宝座，就是大卫是讲的宝座那一面，讲的得胜的那一面。那问题就是说，今天呢，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今天我们得胜不错，是偶尔得胜，我们能不能天天得胜？能不能常常得胜？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到了第三卷的时候，第八十四篇给我们看见，我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应该像八十四篇，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有的时候高一点，有的时候低一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怎么能够到一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有主的同在，每一次都能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像这里一样，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像到了高峰了，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失败了，因为荒凉了，所以呢他们就被掳了。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那你的地就是迦南地。现在呢，你已经向你的迦南地施恩，现在你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你知道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前面看 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然后呢在这里就写了这样的诗篇，那就发表了这样的感觉。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叫我们的光景好像是被掳了，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八十五篇的话，你看见说神是神，那已经像你的弟兄救回被掳的样子，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四节，拯救我们的神呢、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恼恨向我们止息。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那个原文就是你不再使我们复兴，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你。那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被掳以后的祷告。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是像八十四篇，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不再是像他们能够这个经过流泪谷行，他们行走历上加利，不再是那种光景。现在他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那就是像我们今天好像四分五裂，神的儿女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拯救我们的神呐、啊，求你使我们回来，要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复兴呢？复兴就是我们这些百姓能靠着神来发起，因为神的同在，神的笑颜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看不见神的慈爱。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见你的慈爱，你知道，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你到了神的殿中，你就看见神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你看这个许愿，因为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祷告。那八十四篇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你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篇。但是到了八十五六篇五篇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情形。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有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第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其诚诚实其实原文就是真实，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了，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呢？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叫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八十四篇的情形。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许多人读这一段两节很稀奇，因为八十四篇是教会正常的书，八十五篇是教会反常的书。八十四篇是保罗写七封书信给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光景，而八十五篇呢就是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常的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 就涵盖了这个新约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和教会反常的时候。然后呢，86篇就是大卫的，就是大卫的祷告。那么这里的祷告，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第8节：主啊，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以色列人为什么背着我的话不回去？就是他们暗暗的拜了偶像。那么神为什么要叫他们裸到巴比伦呢？神仿佛对他们说，你既然暗暗的拜这些假神，那么现在我把你裸到假神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让你拜个狗。你不是要拜偶像吗？到那个时候你拜拜看，那个所有左右前后左右通通是偶像。那弟兄姊妹，神就借着这个缘故就把以色列人的病把它治好。你对付孩子偷吃冰淇淋，你不要打他，你给他吃一个冰淇淋，你不是要喜欢吃冰淇淋，给你吃一个，吃完还不够，给你两个，给你三个，给你四个，你给他14个，吃连续14个，他下来再也不敢吃冰淇淋。因为现在看见冰淇淋就害怕。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自从耶路撒冷，自从巴比伦被领回了耶路撒冷以后，每次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偶像就怕。所以呢，拜偶像的病啊，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回来以后完完全全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唯独你是神。所以他们去了巴比伦只学一个功课，就是唯独你是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乃是给我们看见只有神，只有主自己。在这里不见别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物能够代替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经历代替了我们的比主还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这就是偶像，就被要带着巴比伦。你知道有的人呢，你和他宁可和你撕破脸，他也不肯放弃他的真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他的眼光中，他的真理比他与你之间的交通更重要。他宁可不让你做弟兄。弟兄姊妹，他宁可要守住他的真理。所以这样难怪我们四分五裂。如果你看见说今天你看见只有我们主是主，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主。你看见有个人得罪主他不生气，你得罪某某弟兄他生气，因为那个弟兄比那个主还要大。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得罪主他不他这个人家得罪主他不生气，如果你得罪他所相信的真理或他所相信的经历，他要生起来。所以就是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我们暗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的神说，好，你们喜欢这些东西你们就去吧，你们喜欢这个真理的人你们可以在一起，你们喜欢这个经理人可以在一起，你们喜欢某某人你们可以在一起。但是就是这个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所以神的教会今天就是混乱的情况。那么如果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你只有神的心，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基督的见证，回到教会的神合一的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卫86篇的祷告。到了87篇，你看见在这里不光是有那个团体的牲口，那个团体的见证开始。所以87篇呢，耶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谢的住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里特别讲到锡安的门，讲到城门，这里明明是一座城。城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殿代表神的同在，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你要记得两样东西，一个是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有一个圣殿，那代表神的同在。但这座城呢，是代表神的见证。那刚才84篇呢，我们是来到你的院宇，那是神的殿，讲的神同在说。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在神中有一个团体生活，一个见证的时候，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它自自然然就有所谓教会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是非常荣耀，所以87篇呢是非常荣耀的一篇诗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主。
第二什么？雅各好多住的地方，比方说伯利恒啊，好几个地方，以色列好几个地方都好住的。但是神说他爱西安的门，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神的拣选。
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你一个人在伯利恒，你也可以祷告，你也可以赞美，你可以单独的活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家庭一切的。
你在家里能读圣经，也能够祷告，但是很稀奇，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平常读不懂的圣经现在懂，你平常祷告不通的，好像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看祷告就得到答应。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主。所以不要误会，你在雅各一切的主能够祷告，也能够读圣经，但是呢，只有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说这是他的见证。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主。所以下面第五节，第三节说，神的城啊，你看见没？这里讲的神的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居住你说的。那现在神得过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城啊不能造，城啊不能够，这个城啊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那就指着耶路撒冷城说，因为他乃是指着荣耀的见证来说。第四节，我要提及拉哈伯，拉哈伯就是拉哈伯就是埃及。我要提及拉哈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呐、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都生在这，稀奇不稀奇？现在如果你讲，现在这里给我们看，现在你看见神所注意就是我们这些个个都生在这里。虽然有的人是在拉哈伯，是在巴比伦，是在非利士，是在推罗，是在古时，古时就是今天伊索比亚，就是非洲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神说他们都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分不出希利人，分不出犹太人，我们个个都生在中国。所以你不要说我是生在中国，你不要说我生在巴西，你不要说我生在哪里，生在哪里。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讲到我们家国的时候，我们个个都生在这里。我们有的从中国来，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好多地方来，但是我们个个都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一个地方是叫神的新满地，有一个地方神说，那这些人就是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所以第五节，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基督，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理着。西安在圣经里面特别指出得胜来说，所以讲到教会得胜见证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时候，他们都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说生在雅各那个地方，不在伯利恒，也不是在加利利，不是，他带他们都生在这。为什么都生在这？因为只有他们真的聚在神的面前，围绕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他们都生在这。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你看他在那点名，他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和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要问是我们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让神能够说这个人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自己说没有用的。有的人他们说我们要站在教会立场，我们要怎样怎样，那个没有用的。问题就是说，神承认不承认你生在这里，这是不是神的见证？神说，神承认不承认说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主。不是说我们把几个人围起来了，然后这个就是神的见证，因此不能。你看见吗？有一天当神在那里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所以就是如果你生在这里，你不可能和神的儿女划清界限，你巴不得能够离开他们，巴不得和他们没有份。但是就是不要忘记，神说这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理着。那不错，这个城叫许多人跌倒，那么这个难道说这个城要向许多人道歉吗？不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是这个非常美丽的事。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生在这里？我们这些歌唱的跳舞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弟兄姊妹，我们的泉源在哪里？我们的泉源呢，在神的里面。因为神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家。因为神在这里， 所以我们身怀着，这是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八十七篇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见证，那就是我那围绕在神的脚前，在主的脚前，不光在主的脚前，现在已经变成荣耀的见证。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 A.T. Pearson 弟兄，皮尔森弟兄，他是在美国的一个长老会里面，他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证，他说他认为全世界有两个地方那个聚会最像使徒时候时代的教会，他自己长老会，但他最像使徒时代的聚会，一个呢就在 Boston 一个戈登弟兄那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会祷告摩德弟兄在英国，他亲眼看见和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你知道皮尔森就能够见证说，你每次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你能发现神的存在。所以弟兄，今天要紧就是你我不能够什么都可以得罪，不能得罪神。我们什么都可以得罪，神的见证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与神的见证紧紧相连，因为只有当我们与神的见证相连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那这个就是八十七篇。这个八十八篇呢，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就觉得很稀奇。八十八七篇又是很大的高峰，结果到了八十八篇呢，好像啊，又到了很低很低。啊，这一篇呢，就是你严格，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你若仔细去读的话，你能够感觉到这个灵，这里的感觉乃是我们的主在坟墓里面的感觉，或者说我们的主呢，从他被卖开始，然后到钉十字架，一直到坟墓，如果你仔细一读的话，那是我们主的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还是像那个，这个感觉什么呢，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那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当我们有这种感觉，代表我们是犯了大罪。不，你要知道，特别在我们基督的经历里面，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的黑夜，那么有许多认识有在主那里经历的人呢，他们称它做灵魂的黑夜。那个时候呢，你会有一种的感觉，就像八十八天的感觉一样，这个感觉呢，好像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离开神很远很远，好像神掩面不顾你，就好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其实我们的主自己是没有罪，那个他并不是因为他有罪神弃绝他，他是因为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心中黑夜，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如果不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什么要这样喊。所以他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罪有应得，没有，他根本是没有罪，他为一个担当我们的罪，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神弃绝他，所以他经过一个黑夜，像灵魂的黑夜。那弟兄姊妹，八十八篇就是灵魂的黑夜。这个灵魂的黑夜不是说你犯罪了，你往地下去，不是，反而证明说现在你是往高处爬。现在你反而更丰富了，你现在一样，因为你在这一段生命你分不出到底是可拉奥义的诗呢，还是主耶稣的感觉。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有一个经历，好像就是主所经历，那主的经历就变成你的经历，那这个就是与主联合。那为什么这里说八十七篇，八十七篇是主生了我们，所以你看他生命已经与我们有联合，我们都生在那里，但这个生命要长大，这个生命长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八十八天的经历。那这个八十八天为什么大家不明白呢？因为这个经历是个生的经历，这个不是说因为你犯罪，反而因为你实行神的旨意，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你经过一种的光景，好像死的光景一样。但是就是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不能凭着感觉，凭着感觉好像你离开神很远，但是反而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能用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所以第八十八篇严格说来不是往下去，反而是往上走。那不止如此，你把我的良朋密友搁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就第十八篇，你记得吗？那这就是你看门徒们都远远离开我们，就所有就你把我良朋密友搁在远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就是当我们经历灵魂黑夜的时候，有的这种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88篇。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往下去，这个反而是往上。那么这个是比较难读一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能够读出来，你分不清楚到底是主的感觉呢，还是可拉后裔的感觉，到底是我们的感觉，还是可拉，还是主的感觉。你知道，因为与主联合以后，你看见为着神的旨意，我们能够经历被弃绝，经历被误会，慢慢你发现你的朋友不见，慢慢你看见说好像你变得非常非常的孤单，那个感觉呢，就是88篇的感觉。但是感谢89篇是另外一个新的启动。89篇，你看见，当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能明白，这个87篇是在高峰，那是见证的高峰。到了88天，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就与主，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就经历主所经历。到了89天，你看见好像从死里面再的复活，从最卑微的又被提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那么88天好像都不能唱诗了，但是到了89天，你看以探又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经历不光是复活的经历，也是升天。所以这是89篇。那么到了89篇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经过88篇以后，我们的这个情感呢，感觉上受了一番很大的煎熬。因为你读了88篇，好像你从87篇的天堂的境地一下好像掉到无底坑里面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跟谁读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凭着你的感觉的话，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那这个就是88篇。但89篇给我们看个秘诀，什么秘诀？我们今天跟随主，不要忘记，我们或高或低，我们的感觉会有起伏，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要紧一点，那就是在这里第五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还有第二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地上。因此你看见吗？88篇给我们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那种。那到了这个89篇呢，给我们看，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地上，有一样东西不改变的，神的信实，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是神的信实呢？神的信实就是他和我们立的约。我们的神呢，他是神，他是自由的神。如果我们的神爱我们，就爱我们；不爱我们，他可以不爱我们，因为他是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就宁可失去他的自由，他就把他自己啊，就限制在一种的光景底下，他就和我们立约，和我们立约，意思就是说，他用他的话呢，就把他自己绑住了。那么现在他如果和我们立了约，那你看见说，现在神不能自由，他不能要爱就爱，不爱就不爱，他不爱他也得爱，因为神的话已经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是以神的信实来为粮。我们是以神的信实，我们才能一直维持属灵的高峰，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88篇一样。但是到89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是拣选了我与我所拣选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个约叫大卫的约，不管大卫怎么跌倒，不管大卫的这个后裔怎么样的失败，神说神怎么说呢？你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大卫看见他的后，如果他有眼光能知道后来他的后裔的属灵的光景的话，从表面上来看，那大卫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到底是我们的感觉可靠呢，还是神的话可靠？神知道我们，你知道我没办法抓，或者我这样说吧，神知道用洪水这个灭了这个地以后，结果他就给了我们彩虹，就和挪亚立了约，意思就是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神的话，神说的话是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现在呢，他为了爱我们，他 和我们立的约，意思就是说他现他不再自由了，他把他自己放在他自己话语的框框里面。那现在呢，你能抓住他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因为他和大卫立的约，因为他借着主耶稣和我们立的新约，而且那个约是用主的血来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他今天不能够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还能够定我们罪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今天要赦免吗？他不赦免，你赦免我们，他要赦免我，不赦免我们，还在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主已经血立了约。所以现在你看见神把他自己绑在约的里面，他失去自由。神是自由的，但是神故意的为着你我的缘故，用他用约我们和他中间的约，他把他自己献给你。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抓得住神。我们为什么能抓得住神呢？因为神是立约的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感谢主，八十九篇呢是在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八十九篇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追随主、跟随主，不是凭着感觉。虽然你经过灵魂的黑夜，但是不是表示我们到了，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失败到了顶点。到了有一天你要看见说，虽然我们这个人会失败、会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外面的情势，不要看我们的光景，也不要看教会地方教会的光景。如果光看外面的光景，你觉得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但是感谢主，这里我们的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不止如此，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这个好像是指大卫说的。二十七节，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你看这个明明是指的我们主说的，因为只有这句话，只有主可以用这句话，我要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可见呢，有的是用在大卫的身上，有的是用在比大卫更大的我们主。所以你现在我们能明白吗？为什么大卫的宝座能到永远呢？因为主耶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他要立他，神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然后二十八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卫的指望，大卫后来他的这个子孙，他的后裔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没有人坐在他的王位上。那么难道神的约废掉？如果你看看今天以色列，到了今天以色列，你在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大卫的宝座。那么大卫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神的话能不能成就呢？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因为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得到恢复呢？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说从此以后，现在耶稣基督能坐在那个大卫宝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二十九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那这个宝座一定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我们能够长期保持我们属灵责任，个人和团体的，你看见必须让基督坐在宝座上，因为他已经和我们立了约。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能明白，不是我们的感觉，乃是神的心思。所以三十四节他重申他的话，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弟兄，这句话怎么能够得到应验？因为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弟兄，现在你很清楚，到了最后诗篇第三卷最高潮的时候，我活在就是在神面前与诸有交通，活在神的脚前，最后你看见的是神的心思，看见他是和我们立约的神。最后你看见说，只有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那个得胜才是到永远。然后从三十八节开始，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又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那么很多人读到这里又读不懂了，这个不要紧，就是你若仔细读这一段的话，这里后面这里所说的受膏者，前面的受膏者二十节，我寻着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那明明是说大卫说的。后面呢讲到立他为长子，明明是说弥赛亚说的，所以这个都只是受膏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以探的那个诗歌和别的诗歌不一样，他一下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受膏者。 那么前面讲到神和我们立约，讲到神是信实，但是下面讲历史。下面如果你从三十八节开始，你就知道就是讲以色列后来以大卫后来以后的故事，到了所罗门后来所有的故事。那么那里的受膏者呢，是指着以色列民族。前面的受膏者是大受膏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前面的受膏者是弥赛亚或者是大卫，后面这里所讲的受膏者，这个三十八节一直到第五十一节，你看你们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那这个受膏者，你若仔细读他的历史的话，你知道不能用在大卫个人历史上，不是，这个很明显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弥赛亚是受膏的，以色列民也是受膏的，就好像基督是受膏，我们基督徒也是受膏的，基督与教会是一个。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都不明白呢？因为我们以为下面读来读去还是指着大卫说，其实不是，其实这一段呢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怎么失败，后来他们怎么离弃神，后来他们怎么失去大卫的宝，怎么失去权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五十一节，耶和华你的仇敌用的羞辱羞辱你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多数的，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羞辱你受膏者的脚中。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前面的仆人是多数的啊，后面呢你受膏者的脚中，所以可见这些受膏者的脚中是指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受羞辱，很明显他们的光景失败。但是最后三十二五十二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直到永远，阿门。虽然他们会失败，但是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和我们立了约，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约是永远坚定。因着那个约，我们知道我们能有把握，我们有把握，而且能够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对他的旨意要说阿门。所以就是这样，你看见我们活在主神面前的生活和与主亲近的时候，不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的时候我们会纳闷，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不要忘记，是他与我们立了约，基督是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看这些圣经，你是从头到尾很清楚的一条线指给我们看。那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不过我们虽然我们的光景不像样，但是感谢主，他是信实的，我们相信说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原因就是不只得胜，那个大卫那个宝座是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相信说主不只在我们身上把性情给我们，而且慢慢基督性格要组织在我们身上，有些东西不摇的。那教会也这样，不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们所有盼望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卷的结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诗篇第三卷读过的话，很清楚是给我们看见在主脚前，不只是个人在主脚前，还有团体在主脚前，也给我们看见一些很宝贝的属灵的机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一同来看第四卷，从第九十篇开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把第四卷呢很快的看一下。